没有任何人可以统治一个人的，除非上帝是我们的主，没有人能成为人的主，不可能的。什么统治、教育、这个管理我们灵魂，这都是上帝的事情。所以政府的功能就是服务，就是个物业管理公司，大家物主选择你来帮我管理一下。你只要有这个观念，你就晓得政府是怎么回事了。政党竞争就是各方面的代表，他们组成政党，把自己利益反映出来。这个利益反映出来以后怎么平衡呢？全民普选。就把民主的多数意志体现出来。那么多数全民普选是什么呢？共和精神出来了，代议啊，这里面有负责的，有远见的，有所谓政治家的，能够担负肩膀的人，他们来代替他们，然后组成什么责任政府，这是共和精神啊，要定期轮换的，你做不好就随便随时准备下台啊。然后不但政府是要责任政府，政府是有限政府，为什么？这是很关键的。政府最糟糕的暴政就是他的权力不受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要政教分离。第一个就是说教导的权柄，人们灵魂思想言论这种方面不是你政府所管的啊，政府你只能管管我们的地上的社会生活的秩序，不能决定我们如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生活，这是完全不是政府的责任，这就叫政教分离。请注意，这个是功能性的分离，政代表政府，教代表教会，大家功能有别，但是我要讲的绝对不是价值上的分离，政不代表政治，教不代宗教。所以很多人就把政教分离完全理解错了啊，不是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separ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下面我们要讲三权分立，就是哪怕你就是政府的地上的治权，也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check and balance， 就彼此的制衡监督。就是原来的权柄分，政府的权柄是有什么立法权啊，还有什么行政权，还有司法权啊，在中国是根本没有这概念的，不知道权要分的。县老爷也是法官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他定的，对不对啊？等等等等都是没有的。皇帝一个人就是又立法又是行政又是最高的审判，都是在他身上。这有什么？这样的集中权柄的完全的归依，只有上帝能做啊，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以这里面要搞清楚，人是罪人啊，行政中立。行政中立，所有的政府的工作的行政部门和军队一定不属于哪个政党，不属于哪一届政府的，是属于国家的。啊，然后不要忘记，这个不但是司法独立的，有司法的监督，还有什么？新闻舆论的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就是教会要发挥作用了。教会要教化民众，应该怎样的为政府祷告，要看守住政府，使政府不要行上帝眼中的恶。这就是这样主导的新闻与舆论，就是真正的一个保证啊。好，我们现在讲当代社会一些教会关于民主政治的一些迷思在哪里？现代民主是古希腊民主制的恢复与发展啊，很多一讲的民主啊，津津乐乐到古希腊啊，古希腊有最早的民主制，所以呢后来很可惜，后来就是被那个暴政啊专制代替了，现在我们把它恢复起来，似乎好像这样，那是错了，绝对是错了啊。古希腊民主制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democracy 这句话不错，是留置是希腊人给我们的啊， demo 本来就是人民的意思啊，这个是政体，人民来负责主政的，就是 democracy， 是世界文明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我一点不否认它，的确是的，它发展了一个模式，也只有希腊的这个城邦国家里面才出现的啊，这些主要情况。但是我今天要指说，在此制度下，苏格拉底遭处死。苏格拉底是在是被多数表决处死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他的罪名就是腐蚀青年啊，这个罪名就听起来似曾相识啊，腐蚀青年，这我们就看到了。但苏格拉底意思就是他指什么，他虽然还不信神啊，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普遍的恩典里他居然还有这种回应，他怎么，他要什么，他如果死你活着我死，到底谁好不知道，上天知道。为此柏拉图深恶痛绝的是他，因为他的老师被杀了，柏拉图是这点是非他的老师是非常崇敬的，所以他的理想国是 republic， 他绝对不是希腊的民主制，而 republic 最好的政体是 philosophy king， 啊，是最智慧的和最智慧和最高的智慧和最高的权力相结合，那就成为一个最好的治理了。他就认为，啊，因为他现在发现很多 king 啊，很多王啊，他们虽然站在高位上，但没什么知识，而像他这种有知识的呢，他却不能到那位置上，这很遗憾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而亚里士多德一讲到古希腊的这个遗产的话，就讲亚里士多德 他就讲到三种统治形式，三种统治形式呢，君王制啊，暴君，贵族，寡头，城邦制民主。你要知道他心目当中的理想是蓝的啊，不好的变种就是什么红的， 在他看来呢，他比较欣赏的君王制、贵族制、城邦制，更欣赏是这个贵族制。贵族制，他认为一批有担当的、有体面的一群这样子的人组成的，但是不好就变成寡头了啊。但是如果城邦制一下子堕落下来，就是民主，民主是堕落的结果。所以在古希腊里面，这个民主并没有什么好评，晓得吗？民主跟民粹、跟暴民连在一起，因为这是吧，只有从这个他要到城邦制里就比较好。君王制如果变种就是什么暴君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他就认为是这样子的三种统治形式，他并没有推崇民主。所以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他并没有怎么样鼓吹推崇民主，因为古希腊的这个民主根本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基督教影响过的民主啊。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何在啊？很多人以为是多数意志论啊，民主制度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教育素质决定论、暴力推翻论啊，多数意志论。你要知道共产党革命的，他认为他是，有人说这共产党就实行了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因为他一句话，从此解放后人民翻身什么做主人了，人民当了家了，人民是 majority， 他代表工农的利益，工农劳苦大众是 majority。 所以他之所以可以大言不惭说他自己是民主的，他因为他是工农分子的什么先进代表，他不是代表，代表三个代表，大家知道啊，有三个代表，他都代表了。不过这个代表呢，请注意，我代表了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发声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啊，依照多数意志行的。他是毛泽东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要找四大：大明、大放、怎么大民主、大辩论。好像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哦，一个那个西方一些浪漫派的左派都很谢瘾的，哇！你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伟人的领袖，愿意把国家搞乱交给民众去，嗯，是这样子的，嗯，这是这样子的。那因为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嘛，你大多数人意志行，他就代表了大多数了，所以他行的你就没话好说，对不对啊？你少数人不服，就对你们实行专政啊，所以没有什么 minority right 的说法，就但是他专讲民主不讲共和，就这个意思。你搞不懂共和是什么意思，你问大家，大家都不知道。那吴爱开西从广场上下来，他就讲，我当时觉得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唯一而已。这就是当时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袖在这个专制的洗脑下面也只能得到这点知识，是很可怜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悲剧。民主制度决定论，像很多人就讲，哎呀，中国就是要一套制度。其实中国不是，辛亥革命以后也有制度了，也是五权分立，也是说得很好，这个宪法写得很好，但是行了吗？没有行啊。那么我在这里引一句话，约翰亚当斯说的，Our constitution was made only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people. It is wholly inadequate to the 什么？这是 unbeliever 的 people， 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的那个，就是说，否则就是一张纸，宪法就是一张纸。这个宪法定下来，只是为真正明白宪法出自于何，它里面表达了谁的公共真正的意志的人才有用，才有约束力。还有经济决定论，那我们那时候我最印象最深，那时候我们出国的时候讲中国民主，大家一句话，留学生讲中国就是穷嘛，对不对？中国穷了怎么行呢？等到什么是中产阶级起来了，经济上来了以后，你就自然民主了。那很多西方也报纸可以让中国先富起来，富了以后呢，就一部分就会先民主起来，结果先富起来的没先那个先民主起来，就先被关到监狱里去了，从这里面有很多是这样情况，对吧？他贪了或者怎么样原因逃了。中国经济8%的 GDP 的这样的速度上升发展，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能实行靠社会的经济发展决定吗 ？No，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时希特勒在德国他搞那些他们的经济程度也算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经济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像沙特阿拉伯，他的所有经济已经很富了，大家人民都很富，他是不是民主了呢 ？No。教育素质决定论，那时候我们在北美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哎呀，中国民主不行，就是广大的百姓尤其是农村的他们教育程度太低啊，所以呢你要真的你要抛着教育普及发达就可以了。后来我一看呢，明运海外的明运在一批最高知识分子里面就做呢就做得最惨，那就是你们这批知识教育很好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先民主起来呢？你先民主起来嘛，民主是一种风范，民主是一种生活。很多人民主就是你不给我说话我要说话，这是民主，当我说话了我不让你说话，这是我的权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民主，对不对？也这样子的这个对误解。那所以民主作为反抗的旗帜容易，但作为治理的方针就是太难了。这就是民运自己都不能治理自己，怎么能够治理大家呢？这就出问题了。就这是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西方如果靠我们这样的民主 怎么会达成今天这个程度，它一定有其他的因素注入在里面。暴力推翻论，民主是靠着觉悟的民众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行的，这也是一种谬论。我现在把几种谬论讲清楚。法国大革命，他向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开刀，对不对啊？把路易十六被弄到那个这个断头台上面了。但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恐怖，但是他的口号是平等、自由，还有什么博爱，这是他的旗帜，但是实行完全不一样。俄国共产革命像沙皇啊，这个那个专制统治，结果他俄国共产革命建立更专制。中国革命啊，向着什么呢？说是国民党啊，也是专制，那么就是要推翻国民党。你只要看历史的回声，里面都说中国的问题，在这个新华日报上面，共产党报